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新州政府与新州铁路电车和巴士工会的劳资纠纷已持续数月。最近几天，悉尼上千名铁路工人缺勤，造成悉尼铁路大规模的瘫痪，很多火车运营线路都受到了影响。新州政府与铁路工会的谈判在短时间内是否可能达成一致？铁路工人罢工行动是否还会继续？最终的解决方案有哪些选项呢？我们邀请了悉尼律所 Do and Associates Lawyers 处理劳资关系案件的 Raven 李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李律师谈了谈他对此事的看法，接下来请听我对李律师的采访。新州铁路电车和巴士工会向新州政府提出四年内涨工资32%的这个要求，您作为行业律师，您觉得这一诉求是否合理？为什么？
首先，这个劳资双方呢，在澳洲他们都是有自由协商合同的这个权利的，劳资双方都有权利去说我想要多少，至于雇主给不给得了这么多，这个是一个协商能来带来的一个结果嘛。工资涨多少，工资是多少，是否合理，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问题。但是这种客观因素呢，我们可以从一些侧面的一些数据来去衡量它的这个比例是否高于这个平均涨工资的这个比例。有很多客观因素，比如说 CPI， 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的增长，去年最低工资的增长是3.7%，以及像这一类的这种劳资合同，过去三年的这个平均增长额是5%左右，那大家根据这些数据的话，以及大家自己过去几年也有这个薪水的一个变动，根据这些就可以衡量一下 ，OK， 这个增长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过高了，还是这个增长的比例是合理的？因为法律上对工资增长的这个比例到底多少是合理，是对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的。比较好的一个操作方式可能是通过立法，在这个法律里面对增长多少薪水是一个合理的范畴做一个定义，会是更好的一个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因为现在这个工会和这个政府的劳资纠纷很大的一个问题的点就是在于没有人能说涨多少是合适的。
然后政府和工会谈判在上个星期四晚上就是谈判失败，因为政府不同意工会临时增加的要求，也就是说给工人4500澳元。工会提出的这个要求是否也是合理的呢？您觉得？
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报道，是 sign up bonus， 就是说只要你签合同，跟这个火车公司签合同的话，就会有这4500块钱的一个 sign up bonus。这个东西是最后，工会提出来的一个要求，突然提出来的一个要求。这个东西是否合理的，还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合不合理？没有一个具体的标杆。在讨论这个劳资合同是否合理的时候，任何东西都是合理的，只要双方能够谈得拢，只要谈不拢，任何东西都是不合理的。
那您觉得政府为何不能接受工会的这个涨薪和签约的这个4500澳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这个4500澳元有可能，因为当然了，我这个都是猜测了，因为我也不在场，但是我觉得这个4500澳元有可能是在双方大部分的问题都谈拢的情况下，当然了，这个也是看了这个网上的报道，我得出来的一个看法。你这个4500块钱怎么突然最后的时候才提出这个问题？怎么之前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那这个4500澳元是否会影响我们政府这边根据涨薪的这个协商的这个权利？因为如果一切其他条件基本上都谈拢了，你突然跳出一个4500块钱，那是否这个东西会影响我的其他的一些筹码？比如说我的涨薪可以少涨一点，如果我接受你这个4500块钱，这有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如果是真的是政府他同意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其他行业是不是也许会争相的效仿？
很有可能，其他行业可能会以这个工会这次谈判的这个策略去做他们未来的一些这个罢工的时候作为谈判的一些筹码，比如说在大部分条件谈好的情况下突然加一个东西进去，因为他们知道 OK， 政府如果这一次会妥协，下一次很有可能也会妥协，这个是有可能的。
澳洲各州和领地的这个铁路电车和巴士工会的权利职责是不是一样的呢？还是说每个州都有各自有各自的规定？
这个 RBTU 也就是这个火车轻轨以及公交的这个工会啊， 他们在大部分的州呢都是设立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分部的，然后他们对于每个州的管理策略以及他们提供的一些协助，提供的一些 support， 提供的一些资源，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因为 Fair Work Act 就是这个公平劳动法，是一个联邦法嘛，
嗯，
是全澳洲的适用的，所以说对工会来说呢，他们根据这个法律制定的所有的每个州的策略，制定的所有的这个投资方式，基本上都可以是一致的，除了就是每个州每个还有领地互相都有一些在比如说他们自己的法律上有一些不同，工会可能会根据法律的不同对他们的影响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
政府跟工会的这个纠纷星期三会在这个公平工作委员会进行听证哈，如果是双方都还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
周三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是一个政府这边或者说铁路公司这边提出了一个申请，要暂时暂停这个罢工行为。
嗯，
如果在周三的时候双方无法达成一个协议，达成一致，去把这个罢工行为去结束掉的话，根据周三的结果，如果周三暂时暂停了这个罢工的话，那可能工会可能会在下一次，在这个暂时暂停的这个期限结束后，可能会继续进行下一波的罢工，因为只要达不成和解的话，工会这边可以采取的方式，要么就是妥协，要么就是继续进行下一波的罢工，来去逼政府达成一个和解。
嗯，
如果在周三的这个暂停这个罢工的这个申请失败的情况下，假设说这个案子进了联邦法院的话，我想新州政府还是会以一个，当然了，这个是在那个工会有下一步的这个行为的情况下，比如说他们在组织进一步的罢工，并且新州政府在掌握了这个工会在组织罢工的时候有一些不当行为，可以把这个罢工定义为不受保护的罢工行为的这个情况下，也许新州政府可以向联邦法庭申请，以这个罢工行为已经变成了一个非保护的罢工行为的理由，去向法庭申请结束这个罢工。这个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这个很难说，因为第一要看工会有没有下一步的行为，第二要看新州政府有没有能掌握，有没有证据能掌握工会在罢工中行为是不当的。上周五的这个罢工，大量的员工请病假的方式拒绝工作嘛，然后新州政府认为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教唆的，这个是他们上周五申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如果缺少这一点的话，也许新州政府上周五不会做这样的一个申请。在过去的每个周五和这一次的这个周五的一个对比下，这次周五请假的员工非常非常的多，
嗯，
远超过去的一个请病假的一个比例，所以他们有理由怀疑。工会这边做出一个回复是：你有理由怀疑，但你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这个案子在进入联邦法庭之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审理，会以什么样的诉求去终止这个罢工，很看工会接下来的行为。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采访悉尼律所 Do and Associates Lawyers 处理劳资关系案件的 Raven 李律师的对话，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SBS 普通话页面。